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磨难来袭，坚信大法不动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3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58岁。在这20年的修炼路上，伟大的师尊为我承受了巨大的业力，一次又一次加持我走出关关难难。磨难来袭，坚信大法不动摇。2012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同修二嫂一起练功，我突然觉得右乳房有点痛，用手一按，整个右乳房是一个大肿块。我让二嫂看，她问我，你怕吗？我说，我都修大法了，一切都交给师父，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都不怕。这之后的几年间，我的右乳房变成了紫色，有时痛发胀，胳膊发麻，我就对它发正念善结，从没耽误正常的生活工作，什么也不想，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2014年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右乳房有两个像玉米虫一样的虫子，当我低头看时，它瞬间长大。我说，二嫂，拿刀把皮划开，把虫子拿出来。我就醒了，感觉右乳房不那么疼了。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拿掉了那个灵体，右乳房的肿块就是一个假象。2015年4月有一天早晨起床时，我发现睡衣前胸全是血，怕被家人发现，我急忙换下了睡衣。我的右乳头还不断地有血流出，右边身子很痛，嗓子沙哑，身体很难受。我就一遍一遍地发正念，并大量学法。师父在纽约法会讲法中详细讲了病业与吃药的问题，师父的法就像针对我讲的，使我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五天时间，身体难受的症状消失了，乳头排异物持续了20多天。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泪流满面。师父啊，感谢师尊为弟子承受了那么多，弟子无以言表，唯有精进实修。师父加持我闯过亲情关，大法伟大，师父无所不能。我把我的事说给世人听，让女儿知道了。那几天，儿女们和我弟弟使尽招数劝我上医院。我告诉他们，师父都给我推出来了，不用去医院。他们见说服不了我，就想出了一个骗局。弟妹找我说，你弟弟你管不管？看他腿肿的，让他去医院检查他也不去。你和你闺女带他去检查一下吧。我怕弟弟有别的病，也没多想，就对弟弟说，去医院检查一下，没病就放心了。你不像我，我修大法有师父保护。去检查时，弟弟拽我进去帮他，谁知弟弟女儿把我按在床上，医生看了看说，我还没见过这么严重的，赶紧手术，后果不好说，脖子腋下都是包。 两个孩子吓得哭成一团，儿子拿着片子去了省医院。医生说，还问什么，还不赶紧把病人送来。我听后心一点没动，我知道我只有坚定的信师信法才会没有事。我求师父加持弟子过好病业假象关，我把亲情生死全放下，我来人世间就是助师正法，不能有任何问题，不能给大法抹黑，不能让世人误解大法。儿子给我跪下说，妈，为了我们，你去医院吧，兴许还有希望。我对他们说，妈妈是大法弟子，我得为法负责，为我自己负责，我身体和常人不一样，我这情况有好几年了，我照顾你爸又出去工作，家里的农活我也没耽误，我不修大法能这样超常吗？你们看我的精神能像医院说的那样吗？两个孩子不吱声了。我丈夫在2007年外出打工，把腰砸坏了，卧床不能自理，这么多年家里家外我操碎了心，又要工作，从来没让孩子在外打工有一点牵挂，这不是大法的超常吗？我坚定地告诉两孩子，那么就放心吧，我哪儿也不去，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如果你们硬让我去医院，我就只有离家出走。我骑上电动车来到同修家，同修在法理上帮我坚定正念。见兄妹俩说服不了我，我弟弟就出主意把安眠药放在水里让我喝下去。女儿儿子从小跟我练过功，女儿说，自从妈妈修大法，她身体一直很好，这个家是妈在挑着，我不想这样对待妈妈。妈说的对，她不修大法，我们家这么大的磨难，货车出事，爸爸出事，她怎么能过去？我就听妈妈的吧。然后女儿也去了同修家，我们在一起切磋了我的事。同修对女儿说，大法是超常的，也是严肃的，现在就看你妈能不能坚定的信师信法了。女儿问我，妈，您能坚定不移吗？我悟道，是师尊借女儿的嘴在考验我。我忙说，坚定，坚定。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我就要好好修炼，听师父的话。家庭这一关，在师父的加持下化解了，此后，他们再也没提让我去医院的事了，反而更加信师信法。每逢师父生日，他们只要是在家，就买水果、蛋糕，恭敬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磨难中向内找，提高心性。一年后，没有完全好的右乳房里边又出现了多个肿块，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干的，我的层次也要提高了。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讲，旧势力利用了里边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的时间，他干了他要干的事。其实师父也是反过来利用他干的这一切，成就着大法弟子。师父就是在将计就计的巧妙地利用了旧势力的安排，提高我们的心性，转化我们的业力。我悟到这一点，就一次一次地向内找，找到了对丈夫的怨恨心， 因一些陈年往事，在我心里积下了很深的怨，也找到了对身边人的怨，这些心不去能修圆满吗？必须得去掉，他们都是帮我修炼的。当这些往事再往上反时，我就抓住这个心，求师父帮我去掉它，灭尽这些败物，逐渐的心里就平衡了。否定旧势力迫害，大法显神迹。去年夏天天很热，右乳发胀发烧，皮肤变成紫色，像个烂苹果，有小孩玩的球那么大，扣在胸前，与左边乳房不一样，不能穿合身的衣服，很显眼。同事和邻居都问我怎么回事。这时我又换了一份工作，在酒店做饭，单位要求体检，要的还挺急。早上我给师父上香时问弟子该怎么办，请师父帮帮弟子，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没有病。然后我就去体检，边走边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当 B 超机在我胸前上下滑动时，我很紧张地看看医生，医生在报告单上盖了印。当我拿过报告单，看到没有发现异样的字样时，激动地流下了泪水。师父就在我身边，师尊伟大，师尊无所不能，谢谢师父。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因为我是闭着修的。回家后，我跪拜在师尊的法像前，求师尊帮我解除旧势力的迫害。师父不承认，弟子也不承认，我只走师尊安排的路，让一切干扰灭尽。我的右乳一天比一天痛胀，右边身体和后背也跟着痛，我就一遍一遍地背师父红吟中的诗词，苦其心志，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还被师父弘印二中的诗词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还有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晚上痛醒了，我就发正念背法，早晨五点半我就坚持去上班，下午一点半下班回家就学法发正念，出去送真相小册子救人。在救人过程中，他就不怎么痛了。一个星期后，发现右乳房生出个头，我忍着痛把它弄破，用手试着挤，很痛，我咬着牙边挤边发正念，一天挤几次，每次都挤出来很多的脓血，右乳房最多时破了三个洞，四天时愈合一个洞，六天后又愈合一个，最后右乳房几乎正常，颜色也变过来了。我能一次次从磨难中平稳地走到今天，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结束语，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把我的经历写出来，意在抛砖引玉，希望身处病业中的同修都能够信师信法，做到坚定不移，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就一定能走出磨难，跟师父回家。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闯过了这一生死大关》，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7日。我是一名国家公务员，现年52岁。2015年10月，我胸部剧痛，经检查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晚期，在医院进行了2个疗程的化疗，用了各种国产进口的化疗药，治疗费用达18万元。在第二次化疗时，我经历了濒死体验，在医生抢救时，我妻子叫我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妻子在旁边也不停地念。我妻子当时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经过8-9个小时的抢救，我终于脱离了危险。妻子说得对，这9个字真的能救命。出院后，妻子到同修那里借了一本转法轮，希望我能看看，但我当时受党文化影响极深，根本不信。在妻子和女儿的多次劝说下，我才慢慢拿起书。我真正走入大法修炼是在2016年5月初。现我把2年来经历的神奇事情写出来与大家分享。2017年4月9日上午，我感觉胃里不舒服，看见肉就想吐，中午也没吃啥东西，下午就觉得全身不舒服，晚上开始全身发烫，周围的人就感觉到我是一个小火球，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舌头中间冒血，整个口腔嘴唇都充满血丝，大小便不能控制，手脚犹如白纸，毫无血色。七弟弟媳都强烈要求我去医院，说把烧退了再修炼更好，我坚定地认为这是修炼中的宵夜，没有去医院。家人把我扶上床，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努力支撑着听同修们读大法。不一会儿，我的脚手就逐渐有了血色，半小时后全身就不那么烫了，弟弟弟媳就笑起来了，说好神奇啊。我也笑着说没事，不用担心，有师父在管我呢。时而发烫，全身无力，无食欲，这样的状况持续了4天。第4天晚上就咳嗽得很厉害，连续几个晚上搅得妻子无法睡觉，陪我一起坐到天亮。咳嗽持续了2个多月的时间，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明白了，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这一关我就闯过来了。2017年7月底，妻子工作的学校放暑假了，考虑妻子平时工作太繁忙劳累，我们商量抽几天时间出去旅游一趟。考虑我当时的身体状况，我们决定请一位老同修同行，因我们毕竟修炼时间不长，心里有些不稳。这位老同修觉得在住持正法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出去旅游实在不妥，最后老同修反复考虑，决定带着他女儿同修一起随我们去，但一定快去快回。我们到了一旅游景点住下，8月1日凌晨3点50，我突然感觉鼻子有血流出来，就起身叫醒我的妻子，她看见我的鼻血就像水龙头没关似的喷血，就去叫来住隔壁的老同修。我妻子见我的状况如此可怕，就与老同修商量是否马上送医院，先将血止住再说。老同修一点不惊慌，对我说，去不去医院你自己决定，我不知你现在的心性达到了什么程度。我坚定地说，坚决不去，医院治不了我的病，我知道有几个比我的状况都轻的人都没治好都走了，因此我只相信师父。老同修见我坚定地信师信法，就说我们一起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彻底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开始我也2次强撑起身来发正念， 后来曾深度昏迷约11-12次，才没能发正念。中午12点了，店老板见我们房门紧闭，上前敲门，我们不得不开。店老板见状，吓得不行，非常惊慌地对我们说：“快送医院抢救吧，你们的住宿费我一概不收了，快走快走。”我们告诉他，我们一点事都不会有，住宿费我们一点都不会少付给你，你放心吧。因我体型高大，体重200多斤，在长达12个半小时的整个过程中，由妻子和老同修轮流着，一人在我背后抱扶着我，一人用4张大浴巾不停地交换着擦我身上及嘴里喷出的血块。老同修的女儿就在卫生间不停地将沾满污血的大浴巾一张一张地搓洗干净，及时拿上来替换使用。吐出的这些污血奇臭无比，妻子老同修及他女儿10几个小时都在这封闭的小屋里毫无怨言地忍受过来了。垃圾袋用了5-6个，里面装的全是鼻子流的和嘴里吐出的血，途中每次清醒前都吐出一大堆血块。同修就把浴巾拿去卫生间冲洗，那个血块要用手去抠才能把它洗掉，接下来拉的大便全是血块。在这12个多小时，同修一直发正念，一直把师父的讲法录音放给我听，不停地读转法轮给我听。血一直流到了下午4点整才停止，我吐出的血块用大垃圾袋装了一大半袋。同修说，物极必反，好了。神奇的是，就真的没流血了。老同修说，这是师父帮你换血了。我说，的的确确是师父在管我，我过去的血都是黏糊糊的，现在感觉血是清清亮亮的，过后抽血检验，结果和我的感觉完全一样。下午6点整我就开始喝水和稀粥，旅馆里也没什么好东西，只有开水和稀粥，我都一点一点地喝下去，我喝那个水和稀粥都特别可口。感觉就似琼浆玉液，好似我这一生中从未吃过的东西。我当时想，一定是师父给了我最好的东西。如果一般常人像那样流鼻血，几分钟脸色就会苍白，而我脸色依然红润，这也是师父给我补充了能量。我们马上回家了，我家住5楼，到了楼下，我感觉上楼有些困难。这时来了5个朋友和邻居，上来扶我，推着我，慢慢往上挪。5层楼用了近1个小时。第二天，一位昨天扶我上楼的朋友又来我家，因昨天送我回来时，车没停靠到位置，今天准备帮我重挪一下。我亲自拿着车钥匙，行动自如地走到大门口，交到他手上。见我与昨天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朋友非常惊奇感叹地说，你还是人吗？言外之意，只有神才能这样。就这样，在慈悲伟大的师尊佛光普照下，在同修的无私帮助鼓励下，使我闯过了这一生死大关，我更加信师信法，我会用我亲身经历的事实向世人证实师父的伟大，大法的神奇，更加精进实修，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早日回到美丽的家园。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帮助走过病业状态同修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5日。看到同修们出现大大小小身体上的不正确状态，心中忧虑，因为我们到了修炼的最后阶段，他们如何走过来呢？我动了一念，决定请他们到我这里来暂住， 因为我这里有养老院的便利条件，吃住不成问题，完全可以提供环境，不受干扰的大量学法、发正念、练功，切磋心性上出现的问题。后来陆陆续续来了这样的同修。经过长时间接触很多这样的同修，发现了以下问题：一、学法太少，不入心，不能站在法上认识问题。比如来住的同修身体上出现不正确状态时，他马上会说：“没事儿，这是假象，不是病，我不承认它。”还有的说：“这是旧势力迫害，我不承认它。”等等。我认为类似这样的认识是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真正人体修炼的两大层次的变化。”因为在世间法修炼过程当中，人的身体都是在不断的进化，不断的进化，所以走到世间法最高形式的时候，身体已经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而出世间法修炼，那基本就是佛体修炼了。我们现在如果是出世间法修炼，就是佛体修炼，不会有身体上的不正确状态出现。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世间法人体修炼，那么这肯定会有净化身体的一种表现状态。当然，这种状态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也是为了考验弟子的正念。然而，出现不正确状态的同修，痛苦中甚至怀疑师父管不管自己啊，是不是得病了，完全没有了正念。在消极承受中，一拖就是一年两年，还多次住院，有的越住越严重，给正实法带来负面影响，落入了旧势力安排的圈套。其实考验中，师父给弟子安排是在世间法中净化身体，其中尽管有旧势力迫害身体的因素，师父也将计就计，根据弟子正念足的情况下，净化身体，提高层次，是真正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是走师父安排的路。比如一个同修说他腿痛，腿痛是不是病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其实说我腿疼和说我有病是同理，如果不修炼就叫腿疼，现在我们修炼了，名词就叫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就是在法中的认识，是净化去掉一切不好的因素，目的是提高弟子的悟性和长功。我们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三界内的任何人和物对我们都不起作用。如果是和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时候，就受到人的因素的牵制和制约。大法中师父告诉我们的是净化身体。我多次出现过身体上过关，每次发生时，我首先打出的一念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我身体上出功呢，再赶快找一下是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了，或思想里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有马上归正自己，一会儿功夫就好起来。我就只知道关难矛盾是考验弟子的正念，此时除了想大法，我从来不去想其他什么旧势力不旧势力，我连想都不想它，在我的思想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我觉得自己的能量场就会强大。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通过交流，来这里住的同修法理明白后，转变了观念，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从学法入手。同修们上午、下午、晚上集体学法，再加上练功、发正念，零散时间背红吟，不聊家常，不分散精力，大量学法。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说了，通读大法自会得知，学者自辩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这篇经文中还说，那么就应该用大量的时间来学法， 尽快提高，思想中装的越多，变化越快。这样同修们变化很快，踏踏实实地走过磨难。从修炼入门，师父给我们改变命运，我们走的是返本归真的路，一路走来，一层一层去突破，相应的也是一关一关的考验考试，检验弟子心性位置。我们站在法上认识，才能跳出人，脱离人。比如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时，动什么念头至关重要。师父告诉弟子是净化身体，我们就不可怀疑。其实想一想，一路走来真是净化身体的过程，去执着心的过程，思想境界升华的过程，跳出人的过程。二，没有实修心性，甚至放大执着。有一个老年同修没有怕心，天天讲真相救人，揭露邪恶，更是走在前面。可是有一天他摔了一个跟头，出现半身不遂的状态，一年以后内脏衰竭。来这里后，我看他非常困惑，觉得自己修来修去怎么成了这样。我和他交流，向内找家庭、社会、个人修炼情况和学法情况，发现他很强势，自己说了算，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强调自我，看不上老伴，说老伴喝酒、吸烟、发脾气、懒惰，做事处处不顺自己的意，所以内心非常怨恨他，还和他争吵。不用说，这是争斗心很大，更没有善心了。我交流说，咱们修真善忍的，处处与人为善，为别人着想，家庭环境是咱们实修的场所，老伴儿为什么会是这样，想过吗？其实老伴儿是帮咱提高心性的，考验咱们的心性位置，咱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守住心性，无怨无恨。从人的理上，可能是人家不对，因为咱们是修炼之人，法对咱们的要求是超越常人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咱们是要按照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我们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是要提高心性，超越人的思想认识，怎么能和人一般见识，怎么能和人论对论错呢？老年同修认识到个人修炼出了问题，认识到光是做事多，学法没能跟上，于是开始大量学法，身体很快康复。三，负面思维形成很多不好的物质。来赞助的同修在许多情况中张口说的话都是负面的，我不行，这可坏了，看书看不清，学不会，背不过，老是忘，记不住等等。试想，人的思想形成的是不是物质？有意无意讲出的话是不是物质？负面语言、负面思维形成的物质，时间长了会形成很多不好的物质，它是不是修炼中的阻力？无意中阻挡着我们应该走过的关，因为它抵消着我们的正念，不好的想法连想都不能想，连说都不说。可是因为我们这方面没修，还发放着黑色物质，这也是导致长期过不去关、不提高的一个原因。修炼是严肃的，我们应该加强正念，加强符合法的认识，用大法的正的法理看问题、想问题，避免走弯路、摔跟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本来不是很难的事，却看得很难，这可不行。我们修炼人一直用正念、用正法理要求自己，大法的威德奇迹就会显现。本来任何考验就看弟子能否生出正念，其实大量学法背法就能增强正念。四，多人学法发困。 来赞助的同修有许多人学法经常掉书，一看书就困，很苦恼，不知怎么改变。在家学法学一会儿就睡着了，一天下来只能学一讲。经过上午下午晚上大量学法，心里感到清凉，数日后不困了，明白了师父为什么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是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和交流切磋。集体学法的能量场消除了困的袭击，当困来的时候，是想睡觉还是坚持学法？如果想，我就是不睡觉，就不听你困的，就一直坚强地熬着不睡，困是不能发挥作用的，也只好离开，那么半夜12点正念就能发好。五，年轻同修被繁忙的工作所累，不能自拔。由于工作生意繁忙，精力耗得很大，不能静心学法，三件事放淡了，长期下去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因为是修炼人，去医院吧不合适，想好好修吧可又摆脱不了那繁忙，有的还说不挣钱怎么办，家里花销大还等着花钱呢，所以心里摆不正关系，活得很苦很累。大家交流，我们下世与师父签下的誓约，我们亿万次的下走，千百回的寻求大法，来到人世中却被名利情所牵绊而迷失了回家的路。我们要记住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大灾难来临，众生是否能被救度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经过大量学法背法，同修们振作起来了，用正念正行回报师尊，谢谢师尊，谢谢同修合十。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拍出17毫米长的结石，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7月得法的大法弟子，当时我腰痛很严重，不能干重活。学法两个月后，我几年的腰痛病就好了。本来我在外村学法，后来我在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很快就来了四五个人，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后来邪恶的迫害开始了，但我们学法小组一直坚持每天学法，除了2000年10月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时曾一度停止外，一直坚持到现在，风雨无阻，没有一个人掉队。现在我们还有每周的大组学法，大家互相切磋，在法上提高。比如有位同修谈到自己在监狱里每天背法，警察也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慈悲，最后他没写一个字，正念闯出了魔窟。这样的交流给我们每个人都增添了很多正念。还有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2018年8月30日我出现尿血现象，我想这都是好事，因为师父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摘自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我没在意。到了9月3日下午，随尿排出玉米粒大小的血块。这天我从 U 盘里看到新唐人细语人生的节目，一个女同修在生死瞬间灵魂出窍，听到一个声音说放下一切心，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修炼人，去留由师父，最后她闯过生死关。我心里也升起了对师父对大法无比坚定的正念，我对自己说我也要放下一切心，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修炼人，去留由师父。当晚我又去十多里外参加大组学法，几位同修互相切磋，听到一位女同修谈到她的母亲因血压升到280被送到医院，医生都震惊了，说从没见过有人报表的，血压移到了最高值。女同修赶到医院后问她母亲还信不信师父，老同修说信，同修说没事，我们求师父加持很快就好。结果半天时间他母亲的血压就降下来， 自己回家了。听了这样神奇的经历，我心里也很震撼。当时我没和同修说我的情况，回家后就想小便，开始尿的都是血，突然有一个黑东西尿出来了，像大枣核那么大，细看原来是个大结石。为了证实这个神奇，我量了一下，是一个17毫米长、直径7毫米的大结石。事后我让儿子、妻子和同修们看，他们都说大法太神奇了。试想，这么大的结石，常人不去医院动手术是不可能自己排出来的，可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4天就把结石排了出来，第二天一切就恢复了正常。此事让我深深地体悟到了师父讲的法。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摘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对于我来讲，学法环境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每天在尘世中多多少少都会被污染，我们能够每天坚持集体学法，就是在被大法熔炼着、净化着。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有师父真好，有大法真幸福。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